我们就是拜佛的时候双手合十，那么说双手合十代表佛，就请他来开示一下，这个到底是拜佛的时候要双手合十，还是双手合十就代表佛？这是
双手合掌，实际上就是佛。为什么？我们人都具有佛性，对不对？
对对。
啊，双手合十，实际上你要知道，就等于把你的心灵两个合而为一了，用你这个主心和菩萨的心合在一起，因为菩萨有这个手印的。
嗯。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啊，这个手印是最普通的手印，所以双手合十就是你和菩萨心心相印。那么你说你跟菩萨心心相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佛呀？
嗯，
啊，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。
啊，你比方说菩萨都在合掌，在边上泥塑木雕的在那里，对不对呀？如果你是个活人，你也站在边上合掌，人家不知道的跑过来，不是冲着你也鞠躬吗？也把你当佛吗？
对对。
啊，对不对？道理都是一样的。
师父，您常讲一个佛印和苏东坡的故事，就观世音菩萨念经，在念他自己，对求人不如求己。师父，我想请问，这里的求人不如求己，指的是否是学佛要向内求？这个己是否是指的每个人心中的自信佛？
啊，那当然了，向外求求谁啊？哪个是佛啊？你看得到不啦？你跑出去，跑出去，你们同修跑出去，你说来来来来，我来向你们求求，他们能告诉你什么啦？求得到什么啦？自信佛就是本身你心中本性里边就有光明，就有佛。所以当你能够有良心有善心的时候，你能明白我应该找到哪一个师父，找到哪一尊佛来拜，实际上也就是你的本性所发出来的，听得懂吗？但是道理并不是说从本性当中能求到，而是说用你的智慧和光芒能够在你的人间找到你的自信佛。很深的，傻丫头啊，这个东西很深的，明白吗？
那师父，当我们很虔诚的求观世音菩萨拜佛的时候，是不是看似是在向外求，但实际上是就是求在自己的智慧呢？
对了，你因为求观世音菩萨，实际上不是往外求啊，还是往内求啊。因为是求佛性啊，求你的本性啊，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说叫心佛合一啊，你的心和佛合在一起了，我问你是向外还是向内啊？你的心自己是佛了，你不是把外面的佛求到你心里来了吗？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读书好像表面上是往外求，等到被你全部读到你的脑子里，读到你的心里了，这不就是你的东西了吗？
是师傅。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师傅，怎样才能时刻与菩萨的心贴近？我们有时候碰到事情受业力牵引，硬是想不起菩萨来，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。
硬想不起菩萨来，就是说明他没有把菩萨平时放在心里。如果硬想得起来的话，就是菩萨整天在他心里。为什么有些人碰到什么事情，怎么你叫他不要去想钱？他只要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赚钱不赚钱，生意人就是脑子里都是钱，所以他想得起来，因为他把钱放在了心里。现在我们想不起菩萨来，因为我们没有把菩萨放在心里，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忘记。
请师父给我们多多开示慈悲心和智慧的关系，以及在修心修行中如何不断的加强使己变成大悲心大智慧呢？
大悲心大智慧都是靠慢慢的修养和学佛慢慢的境界所为，那么像这些东西呢，就是靠着不断的自己去做我们说修自己的智慧，修自己的口德，修自己的行为善德。所以一个人要多多的有德，有道德的人才能慢慢的接近菩萨，有道德的人才能慢慢的慈悲一个人如果在人间做得非常好，像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很能帮助别人的人，实际上人成即佛成，他已经像菩萨一样活在人间了。所以一个人自私的人他成不了菩萨的，也成不了佛。所以一个人首先学佛要不能自私，不能为自己想。所以一个人老为自己想的人一定会吃很多苦头的。所以学佛真正能够成功， 能够让自己心和境界都成为菩萨，就是一点一滴的做起，每一天做一点，每一天做一点，时间长了你就成功了，明白了吗？
啊，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还有，
那师父您一直强调修心的重要性，心修好了，行为才会好。为了方便我们自查和反省，请师父开示一下，心修好了的人有什么标准和特征呢？
心修好的人，第一不会吵架，第二不会骂人，第三不会乱看女人，啊，眼睛不会色眯眯，对不对啊？第四，彬彬有礼。讲话让别人先讲啊，不讲妄语，不挑拨离间啊，这些都是心修好的样子给人家看见的。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人，他必须啊行为举止像菩萨，所以人家大家才会觉得他像菩萨。如果这个人跑出来行为举止根本不像，你说说看他心怎么修得好啊，对不对啊？
师父经常叫我们叫做人间菩萨，人间菩萨的标准是什么？请师父开始。
人间菩萨就是虽然肉体是人，做的都是菩萨事情。
嗯、
明白了吗、
哦
啊、菩萨要做的事情你可以做，菩萨不要不做的事情你不能做，比方说贪嗔痴你不能有。
对对对。
啊，第二，你比方说你偷懒不能偷懒。你做菩萨怎么可以偷懒呢？
嗯、
你做菩萨可以跟老公吵架，跟老婆吵架吗？啊，再讲了，你做菩萨，你能，这就不能有婚姻了。啊，实际上，
师父，
实际上你挂名可以的，你挂名可以的。实际上讲到底了，你看看那些高僧大德，他们能够成为人间菩萨的人，他没有什么，都是挂的，全是挂的，没有办法的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吧？已经像师父基本上是跟和尚比和尚还要严格的，我是完全是跟和尚一样了，一模一样的。嗯、
是的，真的是人间菩萨好难，
嗯、
真的是，哎，在人间真的是好难啊！做一个人间菩萨真的是。
不要说做人间菩萨，你做个唐僧难不难啊？
难，真的是。
对不对呀？你看看唐僧，
对对对，
唐僧这个猪八戒，对不对呀？你看看他就整天这个看见一些色相啊，他就比较喜欢，对不对呀？啊，
对。
那你看唐僧，他不能有的，对不对呀？
真的是这样。
哎，要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的。所以一个人做菩萨的人成即佛成，你怎么克制啊？这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你选择了这条路，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像菩萨。所以人间菩萨就是说，要在人，虽然你是肉身，但是你做的行为、你的思维和你的语言出来，全部都要像菩萨你才行。
嗯，就再请教您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您不是在白话佛话里说念经可以消业障吗？那么在念经消业障的这个过程中，菩萨经文中的慈悲愿力和我们念经的这个身口意的状态，这两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运作的呢？从而达到给众生开悟消除业障的目的呢？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就是心佛合一啊，你心里想的都是佛，对不对啊？你心里就会有佛呀。你用佛的意念来指导自己的人生，也叫心佛合一啊。你只要能够把自己的心和佛啊放在一起，你就是叫心佛合一，明白吗？
不，就我们说的这个常说的跟菩萨相应，这个相应是什么样的原理呢？是不是菩萨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和菩萨相应，不一定非要菩萨来才相应呢？师父，
相应是什么？相应是有好几种，一种叫啊智慧式的相应，还有一种啊是意念式的相应，还有一种叫语言式的相应。比方说，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夫妻两个人，你讲一句话，他马上同意，叫语言式的相应。
语言相应。
啊，然后老公要去做件事情，太太支持你，不讲话，眼睛冲你一看，两个人出去了。这叫意念当中相应，智慧当中相应。我今天不讲话，我什么都不要讲，我今天去做这件事情是好的，是对的。太太马上跟着你跑了，跟着你一起去做，不但跟你跑，还要帮着你一起做，叫智慧式的相应。今天我们求菩萨也是这样。你在天上，因为你是善良， 你已经是菩萨的善良，你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了，你当然能够在天上了、啊、对不对啊？
对，
你今天在人间，你像菩萨一样的身体，像菩萨一样干净、
嗯、
像菩萨一样的语言，像菩萨一样思维、
嗯、
像菩萨一样的行为，那你不是在人间已经跟菩萨相应了吗？
对对 对， 对，
怎么不能相应啊？人家都说你，哎呦你是菩萨、哦、哎呦你就是个菩萨、哦、
对对，
你说说看，你不是菩萨跟菩萨相应了、啊、不相应人家怎么会说你菩萨的？好了，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、
啊、
好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那怎样增强与观世音菩萨的相应呢？
怎样相应就是说，第一要经常听观世音菩萨的话啊，听观世音菩萨的话、
嗯嗯、
观世音菩萨说什么话都要听啊、菩萨叫我们要有智慧，我们就必须做人要有智慧。菩萨叫我们不要贪、
嗯、
我们就不要贪。观世音菩萨说要慈悲爱众生、嗯、那你想想看，你越来越慈悲，你怎么会见不到观世音菩萨不相应呢？
是的、
啊、问题你问题一个不慈悲的人，菩萨怎么会跟他相应呢？对不对啊？
是的、
啊、
是的、
啊就是、
对对对、
啊、
对，
就是很容易相应了嘛，因为菩萨慈悲你也慈悲嘛就好了。
是的是的。嗯，那你像师父，就是有些弟子就是类似于那种护法神，他们这种类似于那种护法神，他们有没有就是说是他们能不能得到那种菩萨的那种和菩萨相应？因为他比较严，就是类似于护法神有叫一种威严的感觉，师父、
嗯、当然了，一样的，怎么没有啊、
嗯、
对不对啊？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、嗯、对不对啊？你部队的军队，军队都比较严格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但是、
嗯、对对对，
但是包括警察，他讲起来也是严格，但是他毕竟也是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的嘛。他不爱，
嗯嗯、
他不爱老百姓，不爱人民的话，他怎么做好人民的军队呢？就是这样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就是
对对对对。
实际上呢，他表面上是威严，其实他心中有慈悲的。就是这样的，
慈悲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那师父，菩萨在身上有什么感觉吗？如果加持的话，在身上有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？
最明显的感觉嘛，就是热呀，一股
热、哦、
所以叫一股暖流涌上心中嘞。
哦，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